跟随神对你生命的计划，甘坚信，第七章，爱的道路是最好的道路。哥林多前书13章8节，爱绝不会失败。你想成功跟随神对你生命的计划，做成神在地上的旨意吗？如果你想走一条保证能带你进入成功的人生道路，那就跟随爱的道路，神的爱。使徒保罗谈及爱，他这么说，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。爱的道路是最好的道路，最妙的道路，因为神是爱，爱绝不会失败。爱是从心发出的，它是人心造之灵的果实，因此爱是可以成长的。一个人如何才能在神的爱中成长和发展呢？圣经说，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。如果我们重生了，神的爱就已经在我们心里，但我们是通过宣告和行出它而在爱中成长起来的。我和妻子有一次西部办聚会，我们重遇了之前我在传道人大会中认识的一对夫妇，夫妻双方都是神设立的传道人。我讲完道，夫妇俩叫我一起出去吃点东西。在餐厅，这位年轻传道人的妻子对我说，甘弟兄，你把我搞糊涂了。不，我说，我没把你搞糊涂，在我到达这里前，你已经有这个困惑了。神话语的亮光显出了他，不过到底是什么事？他说，今天的信息中你引用了约翰一书3章15节，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，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。是的，我回答，我承认我说了。在服事中，很多次圣灵会让你说一些你没有计划要说的东西，这些东西通过圣灵的感动从你的灵里说出来。比如当我引用约翰一书3章15节，我对会众说，圣经说凡恨弟兄的，其中包括你的婆婆，就是杀人的。好吧，我恨我婆婆，她继续说道，我知道这位女士不是真的恨她婆婆，她只是让人的逻辑和血气主宰着她，而不是让神的爱主宰她，凭着肉体行事，每每都会给你招来麻烦。我对她说，好吧，如果你恨你婆婆，你就是杀人了，你里面也没有永生。如果神的生命在你里面，那么神的天性就在你里面，而神的天性是爱，所以神的爱就在你心里。我该怎么办？女士有点绝望地问我。我回道，姊妹，你直视我的眼睛说，我恨我婆婆，同时注意你灵里有什么动静。所以她就说了，我恨我婆婆。当你说的时候，你里面的灵有什么反应吗？里面有东西在刮我，她说。当然了，我告诉她，那是神的爱，他在拉住你，他要引起你的注意。但你没有降服于他，你反而让你的思想横行，让你的血气主宰你。我到底该怎么做呢？此时他真是绝望了。我说，就好像你爱你婆婆那样行出来，因为你确实爱她。我们人生中的太多时间都活在肉体血气中，以至于我们忘记了真正的我们是一个属灵的存在。我们不是物质的存在，我们也不是属魂的存在，我们是一个灵，我们有一个魂，我们住在一个身体里。如果你能把自己看成一个属灵的存在，因为你的确是一个灵，这会帮助你更注意属灵的事，属神的事情对你来说就会变得更加真实。事实上，这么说出来会对你大有帮助。我是一个灵，我有一个魂，我住在一个身体里。圣经说，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。 神的爱被浇灌在我们的心里、灵里，而不是浇灌在我们的魂里或身体里。医治与爱同行。我所主办的最后一场聚会结束后，这位女士邀请我和妻子去她家用茶点，她也邀请了她的婆婆。那晚在他们家，这位女士把我们拉到一边说：“你是对的，我不恨我婆婆。我的亲家都是很棒的人，他们是基督徒，他们爱神，我明白神的爱一直在我心里，过去我只是没有让他主宰我。”这对年轻的夫妇有三个孩子，最小的女儿大概三四岁左右。两岁前，小女孩身体一直很好，但后来她开始癫痫发作，她父母带她去看了全世界最顶尖的专家医生。这个领域中最优秀的医生之一给女孩做了测试，然后告诉她父母，在她行医的38年中，这是最糟糕的病例。小女孩不得不服药，但即便是药物也不能控制发作，只能使发作起来不那么剧烈。为了小女孩能得医治，父母用尽了心力。有天晚上，我们正准备去教会，这位女士打来电话，叫我们过去为她的小女儿祷告。小孩正处在另一次癫痫发作的初期。通常我们不会去探访每一个叫我们去的人，因为如果我们为一个人做了，我们就不得不为其他每个人做相同的事。这样的话，除了为别人祷告，我们就没有任何时间做其他事了。但当神叫我去，我们就顺服他去。那晚，主叫我们在去教会的路上，顺路拜访这家人。开车的路上，主告诉我，就好像有人坐在车子的后排那样真实。那不是一个可听见的声音，因为我妻子没有听到。主说，不要为孩子祷告，不要为孩子抹油，不要为孩子按手。当你到那儿，对母亲说，旧约下我说过，如果我的子民遵守我的律法和诫命，我就要从他们中间除去疾病，他们必满了他们年岁。用新约的语言重新组织一下，耶稣在约翰福音13:34中说，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，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主继续道，然后告诉他，当他行在我爱的诫命中，我就会从他中间除去疾病，他必满了他的年岁。告诉他，你告诉撒旦，撒旦，我行在爱中，把你的脏手从我孩子身上挪开。当我们到达，我完全按照主的吩咐做了。我话音刚落，母亲就转向她的小女孩说，撒旦，我行在爱中，把你的脏手从我孩子身上挪开。我和我的妻子作证，弹指一瞬间的功夫，孩子的癫痫戛然而止。就在他母亲说那些话的瞬间，他立刻停止了。5年后，当小女孩8岁时，她依旧很健康，很漂亮，很快乐，充满了活力，再也没有受到过攻击。母亲告诉我，5年中，症状隐隐重现过2次。我问她，你做了什么？我说，哦，不，你给我住手，撒旦，我行在爱中。有人说，是的，这个方法对他有效，但我没有行在爱中。他也没有，但他悔改了，并且回归行在爱中。如果你没有行在爱中，那就以最快的速度回去行在其中。不出于爱的每一步都是罪，不出于爱的每一步都是在往错误的方向走。不行在爱中会阻挠你跟随神对你生命的计划。55年多前，在德克萨斯州的麦肯锡市，我还是个浸信会的男孩。我读着外祖母卫理公会的圣经时得了医治。我从死亡的病床上起来，两种严重的器官疾病都得了痊愈。我的身体因为畸形的心脏和无法治愈的血液病而几乎彻底瘫痪。事实上，我的第5个医生罗巴森医生说， 孩子，我老实告诉你，即便你没有畸形的心脏和瘫痪，单单这个血液病就会要了你的命。在我得医治后的这些年中，我继续研究神的话语中关于医治与信心的部分。当然，你不可能研究信心和医治，却不研究爱。因为圣经说，心是通过爱才产生果效的。我一直操练，不允许我的心对任何人存一点点的敌意和仇视。每次大概5到7年不等，就身体感觉不舒服来说，我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有一个身体。那些我被疾病攻击的时候，要么是我犯傻没有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，要么就是我没有行在爱中。你的身体仍然是会朽坏的，所以你得好好照顾它。如果你不好好照顾它，那就是给疾病攻击你的机会。比如有几次我妻子说，亲爱的，你应该带上你的大衣，你讲道的时候总是感觉很热，很热的时候突然跑到外面的冷空气中去可不好。有时候我不听他的，我就这么做了。我热烈地讲完道后，直接跑到很冷的外面去，我的喉咙会立刻紧绷起来，感觉很痛，然后我就得先为我的愚昧悔改，然后再得医治。但55年来，这些都没有很严重，除了当我错失神，我没有行在爱中的时候。向神行在爱中，你要明白，不行在爱中的方式很多。我们不仅要对彼此行在爱中，我们也要向神行在爱中，意思就是要把神放在第一位。当你不顺服，你就没有向神行在爱中。圣经说，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。有时候我忘记要向神行在爱中，我背逆了神对我生命的计划。你不可能跟随神对你生命的计划，除非你向神行在爱中，顺服他。但当我变得不顺服，我总是以最快的速度跑回爱中。我回到爱中的瞬间，一眨眼一切就都好了。但我得悔改，就像你得悔改。如果你背逆了神和他的话语，没有行在爱中，如果你行在悖逆中，你是知道的。如果你行在悖逆中，不要等一会儿再悔改，迅速悔改，回到爱中。爱的道路是最好的道路，因为爱的道路是神的道路。我知道保持属天的健康是可能的。55年以来，我一直很健康，属天的健康是神对他儿女们的旨意。你是怎么做到的？有人问。我行在爱中，我不是在夸耀自己，我是夸耀耶稣，我夸耀神的话语。并且如果你尚未活在属天的健康中，我希望你能进入其中。神不偏待人，他并没有眷顾我比你多，神眷顾每一个委身于他话语的人。耶稣说，你们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命令。如果你相信并行出神的话语，你就是向神和他人行在爱中，你就成全了律法。罗马书13章8节，你们除了彼此相爱，对任何人都不可亏欠什么，因为那爱人的就成全了律法。很多人断章取义，用这段经文说我们不能花信用额度买任何东西，但那不是这段经文所指的。如果你用信用卡买东西，在付款期限来临之前，你都不算欠款，然后你付清了，你还是不欠任何钱，除非你不付钱，那才算是欠钱。如果你自己研读这句经文，你会明白它是说你欠别人的爱，而且是你永远还不清的债，你应当不断继续爱他们下去。爱成全律法。注意这段经文的最后一部分，因为那爱人的就成全了律法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你行在爱中，你就是行在神对你生命的旨意中，跟随他对你的计划和目标就会变得容易。想想吧，在旧约中，神的子民遵守律法， 疾病就从他们中间被除去，他们的岁数也会满足。而在新约下，行在爱中也是遵守了律法。新约下，如果我遵守了律法，我也应该得到他们在旧约下所能得到的医治以及属天的健康。如果我得不到，那么神就是不公平的。罗马书13:9-10，像那不可奸淫、不可杀人、不可偷盗、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，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。爱是不加害于人的，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。旧约有十诫，新约只有一条诫命。有人问我，你的意思是说我们不用遵守十诫了？当然不需要。如果你行在爱中，你不可能打破十诫中的任何一条，那就是保罗在罗马书13中所表达的意思。如果你对你身边的人行在爱中，你不会杀他；如果你爱他，你不会骗他。事实上，圣经说爱能遮掩一切过错。如果你看到某些人做错了，你不应该去告诉别人，揭露他，让他难堪。不，你应该为他祷告，帮助他，因为爱遮掩一切过错。如果你行在爱中，你不会打破任何一条纠正罪的诫命，所以爱是唯一一条你需要关心的诫命，爱成全了律法。所以我说，如果我做错了，离开了爱，我会以我能够的最快速度回去行在爱中，因为若是我行在爱中，我就成全了律法。我必从你们中间除去疾病，我要使你满了你年日的数目。那就是我加倍小心的一件事，确认自己是否行在爱中。像我说过的，我不允许我心里对任何人怀有一点点的仇视、敌意或不正确的情绪。我一分钟都不要沾染对他人的负面情绪。我要跟随神对我生命的完美计划，经历他最丰盛的祝福。除非我行在爱中，否则我不能。有一次，一位宣教士在我的教会开聚会，毫无疑问，他让我受了委屈。我不会说他对我做过什么，因为那不造就人。魔鬼对我的思想说，如果我是你，我绝不会再为他收一次奉献。当我们每晚都有聚会时，我们习惯在周二、周五和周日晚上为宣教士或客座讲员收奉献，其他晚上的奉献用于支付聚会的其他费用。当魔鬼对我的思想说那些话的时候，我知道那是魔鬼，因为那不是出于爱，所以不可能是神对我说话。我说，就为你说的这句话，魔鬼先生，我要每个晚上都为他收奉献。你看，圣经说，要爱你们的仇敌，祝福那诅咒你们的，善待那恨你们的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。还有一处经文说，我们当以善报恶。所以我每晚都为这位宣教士收奉献，尽管他让我受了很多委屈。我告诉魔鬼，如果你再提关于他的事，我一个晚上就要收两次奉献。魔鬼无语了，他可不想任何传道人一个晚上收两份奉献，他们每晚收到一份已经够让他抓狂的了。我的教会跟这位宣教士去过的其他教会相比算是小的，所以我问他，平均一次聚会他大概能收到多少奉献。我给了他平均数的3倍，其中的1/3我是自掏腰包的，那就是行在爱中，那就是圣经所说我们当做的。你想要保持健康、祝福满满、成功地跟随神对你生命的计划吗？那就行出神的话语，行在爱中。加拉太书5:14，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。如果你在圣经的任何一个主题上不小心的话，你就可能跌进一边的阴沟，而不是走在路中间。比如有些人跌进了一边的阴沟，他们说，好吧，我们只要行在爱中。 然后他们从不在任何事情上表明立场。但很多时候，如果你不表明立场，你就帮不了他们。有时候说出真相也是行在爱中的表现，然后你就能教导他们，帮助他们。尤其如果你是一个传道人的话，有时候你们太爱他们，你不得不告诉他们真理，圣经的真理。你看，爱不总是沉默，不总是忍受罪的。当然，神是爱，但我说了，神也有审判的一面，这就表示他不是爱吗？不，神永远是爱，他永远是对的。哥林多前书5:1-5，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，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，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，你们还是自高自大，并不哀痛，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。我身子虽不在你们那里，心却在你们那里，好像我亲自与你们同在，已经判断了行这事的人。就是你们聚会的时候，我的心也同在，奉我们主耶稣名，并用我们主耶稣的全能，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，败坏他的肉体，使他的灵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。把这人的肉体交给撒旦败坏，不是神为他预备的最好的，但活在罪中也不是神为他预备的最好的。如果他不省察自己，除去罪，然后神的爱也任由他，这个男人就可能以下地狱收场。所以把这人的肉体交给撒旦败坏，然后他就能在今生省察自己的罪，并且悔改，这完全是出于神的怜悯。那些认识神却坠落了的人，当肉体开始受折磨，通常他们就会回到神的身边。这不是神最好的计划，但肯定比下地狱强。而保罗借着圣灵的爱与怜悯，将这个人交给撒旦，好让他免于下地狱，那是爱，不是恨。顺服就是爱。假设你有一个4岁的男孩，你看到他在玩火柴，于是你指责他说：“儿子，不要这么玩，你会把房子都点着，杀死你自己和其他人的。”如果你儿子不理你，2-3天后他又玩起来，这一次你打了他一记耳光说：“我告诉过你不要再玩火柴了，不许再玩了。”但过了几天，你发现他的时候，火已然又被点着了。所以这一次你狠狠给了他一掌。只有这一次他吸取了教训，再也没有玩过火柴。你这么做是因为你恨他吗？不，你这么做是因为你爱他，你在乎他好不好。你这么做是保护他。有时候牧师也不得不对他的会众做同样的事情，在必要的情况下纠正会众是牧师爱的表现，这样人们才能行在神对他们生命的旨意中。有一次我接手了一间教会的牧师职位，那间教会完全没有秩序，教会里的年轻人都没得救，也难怪，因为父母都放任他们的孩子为所欲为。我讲道的时候，他们就坐在那儿大声喧哗。4-5个月我一直都温柔地讲，因为我是新来的，我不想制造出什么大混乱。我一直讲你该在神的家里好好表现。然后大约到了5个月左右，有些年轻人说话声音大到我在讲道都能听到他们，每个人都看着他们坐在礼堂的最后一排聊天。所以我讲到一半突然停下。有人在说话吗？一些会众点点头。听着，我说，我砰地合上圣经，仔细听我说。我不想让他们难堪，但他们应该知道在教会礼拜中大声喧哗是不对的。现在我要告诉你们一些事情，我继续说。4个月来我一直在跟你们说关于礼拜中大声喧哗的事。现在做父母的看着你们的手表，因为从这一秒起，下一次你们孩子中的任何一个在礼拜中大声喧哗或放肆，制造任何的混乱，我将以扰乱公共敬拜为由叫人逮捕他们，然后他们就会被关进监狱。你说，那是爱吗？那当然是爱， 如果你纵容你的孩子放肆，他们将以下地狱收场。我继续说，我会叫人来抓他们，做父母的你们要付罚款。那个年代我们有县农场，因为那时正值经济萧条期，如果你没钱付罚款，你可以在那儿劳动代替。我说，你不付钱，他们就得在县农场做工。在过去，年轻人因胡作非为而被威吓过，但没有人真正对他们做过什么，因为某些长老说，哎呀，我们应该行在爱中。但这些孩子和过去一样糟糕。我结束了礼拜，跟青少年的父母一个个谈话。我走向一位男士，有两位执事为我作证。 H 弟兄，我想单独跟你谈话，你听到我在讲台上说的话了吧？但我想单独跟你谈，如果他们继续扰乱敬拜，我会让人来逮捕你的女儿们。这位男士羞愧地低下头，然后他抬头看着我，眼泪从他脸上滑落。甘弟兄，你是对的，这是神的家。我尝试过跟他们谈，让他们守规矩，但我做不了。我知道他的问题在哪里，他会指责他的两个女儿，但母亲会让他们到屋子的后窗外，整夜把他们留在那里。当家里有冲突和矛盾时，就会产生问题。他说，我和你统一战线，甘弟兄，继续这么做，把他们抓起来，我付不起罚款，他们得自己去县农场劳动。然后我走向另一位家长，一位亲爱的女士，她的丈夫没有得救，从来不来教会。我对她说，我会让人来逮捕 M， 因为他是最胡作非为，在教会说话最大声的人之一。她说，甘弟兄，我试着监视我的女儿，但每次我回过头看她，她都很规矩。我说，是的，但我在台上，她看着你，一看到你回头，她就坐直，表现得很乖。但每次我看到，她辩解道。我说，你认为我在骗你吗？问问坐在她身旁的人吧，你应该让她一起和你坐在第一排。事实上，你应该让你所有的孩子都跟你一起坐。其他几个也不规矩，但他是最糟糕的。他再这样，我就要把他关进监狱了。我知道你付不起罚款，他得自己去农场劳动。你说，那是爱吗？那绝对是爱，因为教导和管教孩子就是爱。如果孩子不被教导说要顺服，他们长大后怎么可能顺服神和他的话语呢？他们怎么能成功地跟随神对他们生命的计划？如果他们连父母和牧师都不顺从。这位亲爱的女士回答，是的，甘弟兄，但如果我让孩子们跟我一起坐在前面，我就不能好好听讲道了。为什么？我问。因为他们总是讲话，动来动去。她刚刚还跟我说她的孩子们不在礼拜中讲话。这位女士会在圣灵里起舞，他是教会其他人的祝福，但我告诉他，如果你不跳舞，而是花更多时间照看你的孩子们，你会成为教会更大的祝福。礼拜结束后的晚上，我和妻子已经上床睡觉了。奥瑞莎被哭泣声惊醒，她起床往窗外看去，看到这位亲爱的女士凌晨两点坐在教会门前嚎啕大哭。我妻子说，我出去看看他。我说，不，你会搞糟一切，如果你去的话。他试图博得我们的同情，他以为我们会撤销说过的话。他很难过，是因为我告诉他，如果他能照顾好他们的孩子，让他们乖一点，他对教会来说会是更大的祝福。我还跟另外一个家庭谈了，丈夫从不进来教会礼拜的场所，他总是等在外面。妻子得救了，圣灵充满，带两个女儿一起来教会。我走出去和丈夫谈话，我带了两个执事。我走上前对他说， H 先生，我要跟你谈谈，如果你的孩子们不好好坐着，规规矩矩的话，我就要以扰乱公共敬拜为由，找人把他们抓起来了。 H 先生说， 有一件事你要明白，你和这些执事不是能一直待在教会的土地上的。他威胁我，我整个人朝着他走过去，面对面，我说，有一件事你要明白，我不怕任何人，也不为任何事情觉得丢脸。当我这么做时，他缩起头，开始用另一种声调说话，你是对的，你是对的，但并不只有我的孩子这样啊。我说，是的，他们不是仅有的，但他们几乎是最差劲的，现在他们必须给我规矩起来。你知道吗？六个星期后，每一个年轻人都得救并圣灵充满了。发生了什么？爱帮助了他们。我们可以继续任他们胡作非为，可能没有一个人能得救，但我们使他们来到祭坛前寻求神，因为他们安静下来，听到了福音。所以，爱不表示即使必要时你也不表明立场，因为有时候表明立场是必要的。我听到有人这样说他们的孩子们，我们得赢得他们的心，我们应该行在爱中，让他们做他们喜欢做的事。不，先生，就像让一个小孩子继续玩火柴一样，那不是爱，他可能最终把自己烧死，爱会阻止他，让他回归正道。以弗所书6:1-3，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2-3，要孝敬父母，使你得福，在世长寿，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。我从来无需经常体罚我的孩子，但当我这么做的时候，我先给他们念圣经，我会念以弗所书6:1-3，我是在训练他们顺服，为了他们能够顺利地跟随神对他们人生的计划和目的，完成神对他们生命的呼召。我会告诉他们，你想得福吗？你生病的时候可不得福。你想在世长寿吗？想，他们会说。那么，这就是我要体罚你们的原因，不是因为我想要体罚你们，我才体罚你们。我体罚你们是因为我心里为了你们好。我记得小甘6岁的时候，一天早上，我对他说，儿子，早饭后你要去把垃圾倒了。那天晚上我们一起读经祷告完，我在灵修，小甘对我说，爸爸，我要跟你谈谈。他开始哭起来，爸爸，念那段说小孩听父母的话就不会生病，就在世长寿的经文给我听。所以我找到经文念给他听，他哭得更厉害了。他说，我今天早上没有听你的话去倒垃圾，对不起。我以为他倒了，但其实是他母亲倒的，我看到他空了，我以为是他倒的。但小甘说，你叫我去倒垃圾，可我没有，我希望你能原谅我。实际上他说了体罚我。我说，不，我不会体罚你，我没有说你不倒垃圾我就要体罚你，我只是说让你把它倒了。不，我不会体罚你，我原谅你，儿子。神希望你得到他最好的。你看，神心里也是为了我们能得到最好。如果你坚持做错，还不省察自己，他也会给出他的立场。他知道，如果你始终做错，行在罪中，你就不能跟随他对你生命的带领。但圣经说，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，就不至于受审。我记得在医治之声的年代里，有一位35岁的传道人，在当时他的聚会场地是最大的，听众数目也是最多的。神对我说，你去告诉他，是我叫你去告诉他的，要是他不省察他自己，他就活不长。他首先要省察自己的，就是有没有对其他传道人行在爱中。神告诉我后的3年他过世了，因为他始终没有省察自己。这是在说属天的医治不属于我们吗？不是的，属天的医治现在和过去一样真实。我是说，旧约中以色列人会因罪而早逝，难道说神没有和他们立一个医治的约定吗？当然不是。在新约下，仅仅因为某个人英年早逝， 不代表医治就不属于今天的我们。医治属于每个人，因为爱属于每个人。神希望他的子民健康，在世长寿。神是爱，并且他不偏待人，他希望我们都行在爱中，那么我们就能行在他完美的计划中，行在新约的祝福中。那位年轻的传道人不省察自己，所以神只得这么做了，将他交给撒旦毁灭肉体，所以他的灵能在主耶稣的日子得救。这不是神为他所预备最好的，但绝对比下地狱强。人们需要被教导，爱的道路是最好的道路，爱神，顺从他的话语和对他们的人生计划是值得的。什么叫省察你自己？比如，如果你做错了，你对主说，在那件事上我没有行在爱中，神原谅我吧。如果有必要，也得求那个你对之犯罪的人原谅你，然后回到爱中。但如果你坚持做错，不省察自己，迟早神要审判你。当你行在爱中，你就能行在神对你生命的完美计划中。如果你没有行在爱中，不要等一下再悔改，等一下再回到爱中。现在就开始行在爱中，顺服神，赏赐是大的，因为爱的道路是最好的道路。跟随神对你生命的计划并不难，神比你自己更希望你凡事亨通，所以全心地将自己献上，顺服他的话语，跟随他对你生命的带领。如果你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，行在爱中，顺服他和他的话语，你就能宣告神为你预备的最好的，今生都活在神的祝福中。神希望每个信徒都能奔跑他自己的属灵赛程，并满怀喜悦地完成。你可以成功地跟随神对你生命的计划和目的，并且最终将之完成。得救的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奉耶稣的名我来到你面前。你的话语说，你若口里承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，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。我心里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死了，被埋葬，三天后神叫他从死里复活。耶稣，请来到我的生命中，做我的救主。你的话语还说，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。感谢你耶稣，因为我呼叫了你的名字，所以我已经得救了。感谢神，因为从这一天开始，我成为了你的儿女，你就是我的天父。